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是人类的代表，正像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亚当里面，众人做神的仇敌；在亚当里面，人所不接战斗数的道理；在基督里面，人开始走了那个顺从的道理。不是我们顺从有功劳，也不是我们顺从的自己，还是上帝方面的顺从，放在基督最神的顺从上面。而在这顺从的道路中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生命的事将我们建立过来了。在这里你看见有战斗数，有生命数，在亚当里面的人，最好的人就寻找一些宗教来行善，所以所有的宗教乃是走战斗数的路。你看见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见到了死里复活，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就是生命树的道路。所以撒豆树预表了在亚当里面所有宗教性里面的人，在生命树里面就预表了基督把那永远的生命神的应许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当失败了，基督成就了。基督不但成就了亚当所失败的事情，基督赐给我们超过亚当所失去的东西。请你注意这句话，亚当所失去的基督得回来，这句话到底对不对？请你再听一次，亚当所失去的基督把他得回来，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大家回答对不对？对不对？对，对一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当失去的生命是被造的生命，亚当所失去的生命是受造而能够犯罪的生命，但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是以后在天上永远不能再灭亡的生命。你看见了没有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亚当所失去的，如果基督单单把所失去的拿回来，我们现在有了亚当所失去的生命，我们还是一个普通被造的人，我不能称为有永生的人。因为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他并不是有了永生，他那个只有被造的生命，而不是有了永生。感谢上帝，基督把超过亚当所失去的东西应许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的顺从成为万世万代所有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顺从的榜样，而这个顺从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蒙上帝悦纳的一个基础。神以他为满足，神以他为根源，神以他为榜样，来教导我们，来重生我们，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的顺从怎么样表现出来呢？耶稣基督的顺从是纯心的顺从，耶稣基督的顺从是从动机里面的顺从，耶稣基督的顺从是根据他与神之间关系那个正确的认识而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基督他不明白他与父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就不能成为我们顺从的榜样。照样，如果你不认识你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你也不可能过一个顺从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万物是源于父，万物是依靠上帝，万物也是归于他。请注意，源于他，归于他，依靠他。我们大家来练这三点：一、二、三。源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一个人不会顺服，因为他不知道他不是源于父；一个人不会顺服，因为他不知道以后他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你看见了没有呢？如果你清楚知道你今天所受的一切是从他而来的，你又清楚知道你现在整个生命的存留是靠他而立的，你又清楚知道有一天你要站在他的面前，回到他审判的台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源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一个事的真正认识，使一个人看到应当顺从的责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大家念这一节的圣经，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许多人浪费他的青春，玩弄他的健康，出卖他的灵魂。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我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从神来，也不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自己用我的健康，用我的钱犯罪，你们为什么要管我呢？ 一个青年人扳着你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不要管我的事，这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你听见这句话了没有？这是我的自由。你这样犯罪，身体会败坏的。我的身体，你不要这样做。我的权柄，你注意到了没有？我的自由，我的身体，我的权柄，他不会顺服主，他不可能顺服主，除非他清楚知道他是远离父、依靠父、归依父这种正统的思想，使他知道他现在乃是受托要向神尽责任的人。今天我的存在是因为要向神尽责任，存在的一天就是我责任的一天，存在的一天就是我必须向上帝交代那一个严肃的存在的一天，那一个严肃的存在也是我要交账的存在。为这个缘故，我就能过一个好好顺从主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清楚知道他是原理父，我从父出来。在基督在世33年半的中间，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透彻，是那样的清楚，所以他常常讲我父，我父，我父。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指世人，也不是指他的养父又是，乃是指那差遣他来的那看不见的范围里面那一个原先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够在看得见的世界后面看见那看不见的主，那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透过有限看见无限。大家说，信心就是透过有限看见无限，透过物质看见灵界，透过现在看到将来，这就是信心。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看到永远的范围里面的无限的上帝，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就容易顺从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许多人常常讲这句话，不看人不看环境，你听过没有呢？当你一起探访的时候，人家告诉你某某人这样不好，某某人这样不好，你对他说不要看人不看环境，依靠主，依靠主。你讲依靠主，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去探访，人家一发啰嗦，他就是交托主，交托主。他的意思是我没有时间多听下去，你不要交托我，你交托主好了，我不管你的事情，交托主，交托主，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你明白了吗？你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有一个弟兄呢，人家说你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他说怎么不看呢、啊、我每天看见人啊，我每天看见环境。不是看见人看见环境，你不可能看不见人看不见环境，但是呢，你要透过人看见背后有一位掌管历史的主。期待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看见超过人超过能见的世界背后那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你的信心就给你有力量走这一条道路，不怕世界怎么样的改变。主正掌握着我的手，我以我的手抓住那一张看不见的手，这一个把握就是信心。这样的信心使你产生顺从。主耶稣基督说，我从父出来。如果你问他哪一位父啊，给我看看好不好啊，耶稣基督不需要把父彰显给你看。耶稣基督对腓力说，我同你同在这么久，你还要说把父彰显你看吗？我告诉你，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我的父。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他与父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在耶稣基督的宣讲里面，他本身把父彰显出来。为什么会把父彰显出来呢？我昨天讲几句话，基督绝对不是哲学家，基督绝对不是科学家，基督绝对不是政治家，基督绝对不是文化学家。耶稣基督乃是绝对顺从者，就是因为他是绝对顺从者，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计划，透过他彰显出来。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我的父，我从父出来。第二样，他从父出来，他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暂时的，这个世界既在的生活有试探，有罪恶，有下达，有人的攻击，有不好的环境，有许多可怕的东西引诱他，所以他要依靠父，不是依靠他自己。耶稣基督在依靠父的事情上，他显出他怎么样的顺从呢？第一样，他以父的事为念。大家说，以父的事为念，这是耶稣基督与父之间的关系，依靠主， 的第一件的小记，以父的事为念。这句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9节。我那一节圣经讲出来的时候，被记载的时候，那也是记载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所讲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你就发现基督一生中间，我不知道他讲多少句话，但是他在世界上被记载下来的第一句就是这一句，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从他生下一直到他复活升天，33年半中间讲多少的话语，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第一句他所讲的话被记载下来的就是这一句。在这句话里面，他是12岁的时候讲的，也可以说是2岁的时候。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以后，就有差不多18年的时间没有记载他讲过什么话。在这18年的中间，他讲过什么话，没有一个使徒记录下来。耶稣12岁的时候讲了这一句宝贵的话语，这一句话我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间是2岁的孩子所能讲的最伟大的话。我再讲一次，这一句话是人类历史中间是2岁的孩子所能讲的最伟大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音乐里面有神童，在美术里面有神童，在做人的事情上没有神童。5岁的孩子可以写伟大的音乐。莫扎特在他5岁的时候，他就写了那一首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你50岁才听到，他5岁就做了那首诗歌。当他5岁的时候作曲，他的爸爸在后面用一支笔一直在那里记，他的琴上弹，他的父亲就在那里记录。因为这是神童，有音乐的神童，有艺术的神童，有诗的神童，语言的神童，没有做人的神童。有没有5岁的孩子讲话像80岁的人？我们做人就是这样，不要紧不要紧。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没有做人的神童，做人就是做人。但是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超过人性的范围的话语，请你特别注意。当他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寻找他，劳苦地回到了这个圣殿里面。耶稣基督正坐在那些文士从祭司、律法师的中间与他们对答，他们都稀奇他的智慧。玛利亚对他说：“儿子啊，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找你找得很伤心啊，我们找你很痛苦，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才找到你。”耶稣基督怎么样讲呢？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应该早早跟你回家，是不是呢？基督一生没有讲过道歉的话一句。你不要秀这一件事情，你不可以秀。基督有许多事情你可以秀，他从来不讲道歉，你不可以秀。因为你有罪你要道歉，他没有罪不需要道歉。耶稣基督一生没有讲过道歉的话，一句都没有讲。为什么？他是无罪的救主，所以他不需要讲道歉的话。他有的时候，玛利亚妈妈，对不起，回去不要打我，我在这里太久了，太久没有回家了，我聚会太长了。耶稣基督聚会长，人回去了，他还在那里，问题解答。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问题解答10点多就叫长了，我在印尼大过问题到晚上1点，他们还要。保罗讲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人跌下去了，他会不会快快捡去归家？不好意思，他再讲到第二天早上。所以这个是 biblical 和圣经的事情。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的妈妈说对不起，他怎么样讲？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哦，你注意听这句话，这句话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讲的话，这句话证明神性已经在人性的中间了。因为当他讲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不是指右舍，他不是指我不当以你的事为念。如果以父的事为念是指右舍，耶稣应该早早回去做一个木匠的工作，帮助他的爸爸泡木材。但是耶稣就是说我不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已经在12岁的时候已经把神的旨意放在他的心里了。你看见了没有呢？他不但被安立成为律法之子，生在律法之家，他那个时候已经把神与他之间的关系，圣父与圣之间的关系，神性带着人性的责任放在他的里面。他全心顺服。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当他第一句话被记录下来，已经表现出来了。感谢上帝， 我们如果没有思想我们的主，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他了，我们越思想越奇妙，永远无仔细的了解我们的主的生命，我们的主的顺从，我们的主的伟大，我们的主那长阔高深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只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是二岁的时候以父的事为念，成为他存心顺服的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二岁的时候我们的主说岂不知我当以我叔父的事为念吗？或者有古卷直接这样讲，岂不知我当住在我父的家里吗？我的父的家的事我能不顾吗？我只能顾在世界上的事情吗？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岂不知当住在我父的家里面吗？诗篇二十篇所说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今天卫理堂除了某一位弟兄特别在这里被请在这里做照顾堂会的工作，住在这里，大家都跑回家了。那么你念诗篇二十三篇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的人是侍奉的人，除了利未支派的人不被拣选，其他的支派不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把牛羊赶出去，因为他们不是利未人，他们不能侍奉神。侍奉主是一生的事情，侍奉主的心意就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一样。当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显出他的顺服是以父的事为念。他有第二样，耶稣基督的顺从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以父旨为事，以父的旨意为他的事物。我们大家来说，以父旨为事，在以父旨为事。今天中国人讲一句话，民以事为天，主呢以天为事。你看这个人就翻过来，中国人说民以事为天，基督以天为事，他以上帝之意当作他的事物。这些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四节，你们不必翻开来，把它记下来，回去注意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父旨为事，原来基督当他工作行走身体疲乏独自饥饿的时候，他就叫门徒到城里面去买东西吃。当门徒去买东西吃的时候，他们都去了，他一个人就来到井旁，同那个犯奸淫不轨的妇人在那里谈道。基督的智慧显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讲道。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对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讲道。当他对男人讲道的时候选择晚上，当他对女人讲道的时候选择中午，太阳大得不得了。你看见了没有呢？这个很重要，如果调过来就很危险。耶稣基督半夜的时候接待男人，白天的时候对女人讲道，这是他的智慧彰显出来，时间地点方法都清清楚楚。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叫门徒去买东西吃呢？因为他饥饿了，因为他疲乏了。饥饿的人需要面包，疲乏的人需要休息，干渴的人需要水喝。他对那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以后呢，他就没有喝水。你注意约翰福音第四章全章就没有记载耶稣真的喝水的问题。你注意他虽然叫门徒去买东西给他吃，当那个东西买回来的时候没有记载耶稣吃那些东西。当门徒说，主啊，食物买回来了，耶稣基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以父旨为师。如果你注意马可福音，你得注意路加福音，你看到这一类的事多得不得了。耶稣基督在忙碌的中间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不把食物当作重要，他不把食物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把上帝的旨意当作食物一样的吃了。如果台北这个培灵会结束了以后，有100个人或者有200个人一生一世以神的旨意为食物吃了，就好过几千个人祷告而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实在遵行，不是口里呱呱叫，给我们实在 要上帝的旨意行出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单称呼他主啊主啊，但是不遵行他的旨意。一个人口里说主啊主啊，心间远远离开主，这个人又灾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口说主啊主啊，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你们的心远远离开我。主的心痛苦，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这句话的时候，他加上一句，你们拜我是枉然，你们拜我是没有用的，除非你遵行父的旨意。不是单单称呼主啊主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口里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他的心远远离开，以后恐怕只有嘴唇上天堂，其他的丢下地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主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做口说主啊主啊的人。你祷告同胞得救，你做了多少？你祷告大陆的门打开，请问你的同胞在这里，你做了多少？你所祷告的，你用多少行动去实行出来？你所盼望的，你用多少实际的行动去彰显出来？第三样，耶稣基督以父功为功，大家说，耶稣基督以父功为功，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是父上帝所做的工作。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那里，耶稣基督说，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我也做事。我的父所做的工作就是我所做的工作，我的父的工作直到现在还在做，我现在也在做父的工作。我盼望有一天我年老的时候，我内心的深处这样讲，主啊，我没有离开你的工作，你所做的工作我到现在还在做。人可以退休，但是内心里面以父的事为念，以父的职为实，以父的功为功的那个存心，那个心智应当继续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以侍奉主为我们的动机。虽然我们有份，我们没有份，让主的工作发达吧。不要因为我在的时候我努力做，我不在的时候任他自生自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休息这一件的事情，在约翰卫斯理的坟墓石碑的上面刻着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却继续他的工作。大家说，上帝埋葬了他的工人，却继续他的工作。这是神工作的原则。摩西可以死，但是约书亚要做下去，以利亚可以被提，以利沙要做下去，自己约翰可以死，耶稣基督要传下去，基督给定十字架，使徒们就继续传福音。这个继续不断，继续不断再做，一直做的工作，乃是基督显明出来这个的榜样。我父做事直到今日，我也做事。与主同心，与主同行，与主同念，与主同工。大家说，与主同心，与主同行，与主同念，与主同工。我们与主同工的，劝你们，保罗这样说，我们与主同工的，劝你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以主的工作为我们的工作。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耶稣基督不但以父事为念，不但以父职为实，不但以父功为功，耶稣基督以父的意念为意念，以父为意为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父啊，不是道理的意思，乃是道理的意思。上帝啊，我来了，只要照着你的旨意行。这句话太伟大，这句话是人类历史中间最肯定的人的一个人讲的话。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会被神大大使用？为什么保罗不是约翰，不是这个西门，也不是其他的人被上帝重用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保罗是在圣经中间唯一得救的时候就想做主工作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听这句话，在圣经中间得救那一天马上就预备为主工作的保罗是最清楚而且是唯一的例子。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讲这句话以前，保罗讲这句话以后，圣经都有一些的人曾经问主讲这句话， 主啊，我当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注意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讲这句话，下面还有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救？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做永生？在这个少年观的问话里面，在彼得五旬节讲到的时候，那些人说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在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讲到的时候，那些人也问他们，我们当什么行才可以得救？但是他们问这些话，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都是用一种错误的宗教观念，就是我如果好，我如果能跟随主到底，我才能得救，是靠我的功劳。但是保罗不是的，他知道他没有功劳，他知道他根本从来没有计划要信耶稣，他从来没有存心要相信耶稣。耶稣基督拯救他的时候，就在他得救的时候还跌在路上，还在那里，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我告诉你，扫罗那个时候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不是说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当做什么？那么你说唐先生，你怎么知道他这句话是表示他要为主工作呢？从主的答案看得出来，主说我要差遣你到远方去，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所以保罗得救是那一天，保罗被圣灵所浇灌，保罗领受主的呼召，成为主的仆人，也就在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亚拿尼亚后来为他按手，给他受圣灵充满，但是他清楚，他蒙召做使徒，他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就在他得救的那一刹。当他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我要差派你到外邦人中间去，到远方的中间去，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上帝，以父的工作为工作的人，那个人有福了。主愿你拣选在主的国度里面以主有份的工作的人，那个人有福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份的主的工作。耶稣基督以父事为念，以父子为师，以父公为公，以父义为义。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的22:42，你再可以把这些四样的事情归纳起来。耶稣基督愿意父，依靠父，他归于父，这可以归纳到约翰福音16:28那里。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大家说。
This is the end of side one. Please turn your tape over at this point to begin playing side two. Thank you.
昨天我在这里，大家思想一句话：往父那里去。这是一句很伟大的宣告。往父那里去。基督33年半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秒钟犯罪，他就不能回去。基督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只要有一分钟他跌入试探里面，他就不能回去。所以当你明白这件事，你在思想那一句话，我往父那里去，你的心要感谢主。哦，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他是完全无罪的救主，所以他能回去。我往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小的时候很怕人家讲耶稣再来的道理，怕得要命，每次讲完了我都很怕，我又不敢讲话。有一次我听了这个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他讲完了以后我怕得要命。回家去，我同我的姐姐两个人坐车，他也不讲话，我也不讲话。到了半路的时候我感到奇怪，我很怕，难道他也怕吗？所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讲话？想不到他回答我，你为什么不讲话？那我就不得不打自招了，我很怕。你呢？我也很怕。怕什么？耶稣如果现在来，我还没预备好，所以我非常的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怕基督来，为什么？因为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预备好。当你与主相会的时候，请问你能不能坦然无惧地见他？当你与主相会的时候，请问你不是羞愧见他的面？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以绝对的把握讲；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以绝对的得胜者的身份来讲，以绝对凯旋的口气来讲，我往父哪里去？归于父，只有一个顺从神的人，才能坦然无惧见神；只有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在主人面前没有羞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顺从呢？因为顺从是我们的主心里面所最喜悦的事情，心所喜悦的事情。顺从胜过献祭，这是圣经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启示过的原则。顺从胜过献祭，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一面反对神，一面抵挡他旨意，一面用献祭来贿赂自己的良心。今天的许多基督徒是这样，当扫罗背叛神、背逆神、不听先知撒母耳的话，他不当做的事情做完了以后，不当留的他留了以后，他也照样献祭。然后撒母耳说：“扫罗，扫罗，你岂不知道听命胜过献祭吗？顺从胜过羊羔的自由吗？”谁是爱主的人呢？你说爱主的人就是那些常常做礼拜的人，我从全本圣经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定义。你说爱主的人就是那些常常祷告的人，圣经也没有这样的定义。你说爱主的人就是那些常常奉献十分之一的人，圣经也没有这样的定义。圣经说爱我的就是遵行我命令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是遵行神命令的一部分，奉献十分之一是遵行神命令的一部分。我们多多参加聚会是参加聚会，没有停止聚会是遵行神命令的一部分。但是有许多人一面参加聚会，一面违背神的旨意做生意；有许多人一面参加聚会，一面违背了神的旨意犯奸淫的罪；有许多人一面这个只奉献十分之一，一面过那些不荣耀主名的生活。所以我奉主的名对你说，顺命胜过献祭。我岂可一边犯罪一边做，一边违背神的旨意，然后多多把钱放在奉献袋里面？主啊，你不要审判我吧，我在那边没有办法，在这里很有办法。所以我常常听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没有力，只有钱。主啊，我把钱放进去，我是软弱的，你因为我奉献钱多就早审判我吧。主说不行啊，我不是普通人，我不是贪污国家里面的交通警察，我不是那些不义之官要你的钱财。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把你的钱奉献的钱，我奉主的名请你把你的金钱奉献；没有把你的才干奉献给主的钱，我奉主的名先存心顺服他。顺命胜过献祭，大家说顺命胜过献祭。四个孩子同妈妈谈话，妈妈说谁最爱妈妈，大哥说我最爱，老二说我最爱，老三说我最爱，老四说我最爱。四个都说罪，怎么可能四个罪呢？罪只有一个，不会四个，哪一个最爱啊？我四个都在来喊叫。忽然间妈妈说好了，你们都很爱妈妈，很好，过半分钟大家刚刚忘记了刚才所讲的话。妈妈说我这里有一封信要寄到邮筒里面去，有哪一个人帮忙我去寄？大哥说明天我一定替你寄，老二说等下雨停了我就替你寄，老三说我这个衣服淋了也很可惜。他们在那里吵啊，说要寄是要寄，但是不能现在，因为外面下大雨。他们这些讲到一半的时候，老四最小的已经把雨衣穿好了，雨伞拿出来了，他已经把这个弄好了，雨衣或者雨伞我不知道，他预备好了。他说妈妈我替你寄。妈妈说刚才你们讲的话都是欺骗的话，你们最爱我但是没有顺从我，这个小孩子是最爱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唯恐落人之后，所以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人家搞什么花样我们就搞什么花样。但我问你，你搞些什么？你有没有结结实实结果子？我问你有没有结结实实结果子？我不走别人步道的方向，我不走别人陪领的方向，我没有太多花样。我要告诉你，我要很切实地把上帝的道建立在这一代年轻人的心里面，给他们一生一世有根有基跟随主。做博士的时代、尼托生的时代、王在的时代，神兴起了大工作。有一些人在宋博士复兴以后到现在还爱主，哪一个人听过宋博士讲道受过他复兴还在这里的请举手，手放下来。我问你， 如果我们没有很艰涩地把上帝的种子种在青年人的心里面，我告诉你，40年以后这一代都要垮。现在青年人唱什么歌？今天的基督教的音乐太不够分量，为什么？里面只有空洞的叹息，没有真理建设的内容。我们讨好人，我们讲一些比较容易听的，人家喜欢的。真正福音的国子是在很扎实的分量里面建立起来的，这是我的信仰。今天做拆款工作，我看了我要流眼泪。有许多的教会照样像别人一样钱送出去，这叫做拆款。我没有反对你奉献钱，我也不必讲你奉献钱，当圣灵感动你，你不能不奉献，不是我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一奉献钱就代替你已经做拆款工作，那是错的。今天多少中国教会牧师去读教会增长，但是我看不见教会增长。我们在修文上一大堆，但是我们的实际行动里面没有表现出来。今天教会里面需要那些实实在在一个一个去传福音带人到主的面前。格培里格里汉来了大家布道，格里汉去了大家不布道，那个叫做布道，那个叫做为布道会火热的布道。布道不是为布道会，布道会是为布道。大家说，布道不是为布道会，布道会是为布道。我没有怪格里汉，因为如果他在那样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对这么多人安安静静听到，我为他感谢上帝。很多人说你现在才能衡量他的工资到底多少，无效，他走了人也走了，我们现在找不到国子，所以他的工作不好。你不要怪他。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经常做传福音的工作，只有盼望着一两个布道会里面就什么都成功，那是一种梦想。第二样，一个人在顺从中间享受真正的爱情，借着顺从享受爱情。大家说，借着顺从享受爱情。没有一个爱情比教会基督之间的爱情更大。宇宙中间最大的爱就是创造者愿意爱被造者。那温莎公爵王位都不要，从一个寡妇结婚的时候，从一方面来讲出卖江山，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伟大的爱情。这个伟大的爱情连王位都不要，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神与人之间的爱，是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爱。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爱，那是太伟大的爱，因为他愿意从无限的中间降卑自己，与我们谈爱情。主的爱是他寻找我们，主的爱是他放下天上的尊贵荣耀，主的爱是他呼召我们。主耶稣说，我呼召罪人悔改。你我是罪人，我们悔改到主的面前，因为主的爱寻找我，主的爱拣选我，主的爱呼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爱同顺从有什么关系呢？孔子的道理，上对下要恕，下对上要忠，父对妻要恕，妻对父要忠，父对子要恕，子对父要忠，父子君臣夫妻昆仲朋友，整个的伦理的中心是忠同恕。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道理里面，整个圣经的道不是忠恕两个字，还有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字，什么字呢？爱同顺。上对下要爱，下对上要顺，这是圣经的道理。随着你们做儿女的顺从父母，做父母的爱你们的。上帝爱我们，我们顺从他；丈夫爱妻子，妻子顺从丈夫；基督爱教会，教会顺从基督。你看见了没有呢？这是圣经的道理。整个伦理的中心这两个字，爱同顺。许多的家庭破裂，因为做丈夫的不真心爱妻子，做妻子不甘愿顺服。你越不爱他越不顺，他越不顺你越不能爱，你越不能爱他越不能顺，结果恶性循环，个人去找另外一个太太，另外一个丈夫，这样家庭就破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做丈夫的听这几句话，太太们不要听。你多爱你太太一点，你越爱她，她越顺从你。不相信今天开始，做妇女的听这句话，你真的从心里甘愿顺服丈夫，他就很爱你。 神造人，他最知道人的本性，他最知道人的需要，所以他把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主啊，我顺从你。一个顺不足的人，他就享受爱情；一个不顺顺不足的人，他没有享受主的爱。虽然主的爱在他身上，他享受不到。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我问完了以后，第二天他再问，其实没有问你以前，我已经问了另外八个传道人了。那我说你还要问我做什么呢？你很看得起我比别的传道人更好吗？他说不是，我要找哪一个传道人意见和我一样。如果有那个传道人的意见和我一样，而且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传道人意见和我一样，那么我就很安心去做了。我说不对了，你这样不能享受主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怎样享受主的爱？你顺从他不容易。有时候圣灵在你内心的深处对你说，你有这个毛病你还没有改正，你有这个罪你还没有对付，你说不不不，主说我爱你，但是你一不不不，你就享受不到了。我还没有奉献，还没有念神学以前，奉献以后，念神学以前那三年半，你知道我已经讲到八百次，还没有念神学已经讲到八百次，每次我讲到人家眼睛这么大来听，没有一个人不爱听，他们注意听，我每次讲到他们都很注意听。我还没有念神学，但那些神学毕业的人一上台人家就打瞌睡，所以我感到我自己了不起。我不但看不起神学生，我看不起神学老师，像你这样要叫我那样傲慢的青年人，这样败坏的青年人很骄傲。主说你要不要进去？不要。不要进去？不。一年不进去，两年不进去，三年不进去，打打了。你知道什么叫做打？做个爸爸妈妈的知道，做孩子也知道被打。一打下去病了两个礼拜，躺在床上不能动，这个腰酸得不得了。医生每个礼拜三次用这样长的针打到脊椎骨里面，不知道什么病，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什么病，被打的病。上帝打打，哎呦，打下去很苦。我生病的时候，孩子们来啊，到家里，那个时候我已经二十岁，来到我家里，每天五六十个学生来看你，他们很爱老师。但是我知道这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不是我同学生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不顺从神的问题。我没有顺从的一分钟，我就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圣经说，上帝的管教要使顺从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你发现没有？你如果没有甘心顺从上帝，接受他爱的管教，没有真正的平安在你灵性里面产生出来，你不会享受那个爱情。主说你现在要不要顺服？我说要。我一讲要，眼泪又流下来，像三年半一样的流下来。我跪下祷告，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现在去说读神学了，我要去了。我去的时候，有的老师我佩服，有的我很气，但是我内心的主啊，不要再打我了，我知道你爱我。我告诉你，如果主要丢掉你很容易，主让你丢掉他，就可以用这样的办法丢掉你。你听懂这句话吗？如果主要丢掉你很容易，他任凭你主动丢掉他，不睬你，也不打你，不拦阻你，你说我反对上帝，上帝说成功了啊！你一反对我，就没有我的恩典了，我就让你在我恩典外面，你懂不懂？所以神所管教的人，你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管教我。大家说，受过管教的举手，手放下来。要受管教的举手。好，今天晚上要开始，手放下来。当我们顺从主的时候，那个爱情我们就享受了。这是第二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姊妹，不要忘记，连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都从困难里面学习这一件事，顺从。第三样，一个人如果他真的顺从神，他不能胜过献祭，他不能享受爱情，他的灵性里面可以承受天国。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顺心的人才可以进去。我想听到这个道啊，中文很有意思，道这个字呢是一个头叫做一个脚，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一个头加上一个脚，头里面有上面的道。我想你的话存在我的心里面，反复思想，把它顶出来，就是这样。道没有道理，也是你知道
忘的。知道，道很要紧，道就是头里面装了神的话，昼夜思想主的话，晓得夜里遵行，这个叫做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行道，他就没有灵性。灵性不在乎你听道听多少，灵性不在乎你讲道讲多少，灵性不在乎你信道信多少，灵性不在乎你传道传多少，灵性在乎你行道行多少。亚伯拉罕听的道比你听的更少，对不对？亚伯拉罕没有看过马太福音，亚伯拉罕没有读过罗马书，亚伯拉罕从来没有买过新约全书，亚伯拉罕不知道什么叫做腓立比第二章，连创世纪第一章他都没有看过。但是圣经说他是信心之父，为什么？上帝对他讲一句他就抓一句，讲两句就抓两句，这是信心，这是灵性，他要行出来，他用他的信心表现出来。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最大的两个表现，就是证明他相信上帝是创造者又是救赎者， Creator and Redeemer， 创造者，因为他信神是从无变有的上帝；救赎者，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从死里面使人复活的上帝。为什么亚伯拉罕蒙召说把你的孩子，你独生的孩子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上的给我的时候，亚伯拉罕不告诉他的太太？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第一次在关系对神的认识事情上，他的太太是失败的。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亚伯拉罕说是的，他盼望这个事情成就，但是呢，撒拉哈哈哈哈，他老太婆什么？就是这生孩子也不好意思吧。上帝说撒拉，你笑什么？全能的上帝岂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不能再告诉撒拉。上帝说亚伯拉罕把你的孩子献上，如果他从撒拉商量，从商量变成打架，不能告诉他，因为这是他信仰的两大事，第一无变有，第二死里回生。亚伯拉罕相信他把这个以撒炸死了以后，就在那个时候上帝会叫他已经献完了心以后叫他孩子从死里复活，他有这么大的信心。而那个时候什么叫做死里复活？他以前没有历史上任何一个例证，这样伟大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顺服。亚伯兰知道的道理比你比我更早，亚伯兰听到上帝的话比你比我更早。我们今天中文圣经差不多100万个字，神的话这样丰富到我们的心里面，到我们的手里面，但我们行了多少？行多少不是知多少，你知而不行是使你变成假冒伪善的人，你信而不行使你变成容易批评别人的人，你知而不行，知而不行，讲而不行，使你做一个贿赂良心的人，一个行道的人，乃是承受天国的人。主耶稣说你遵行天父的旨意进来吧，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虽然你奉主的名赶鬼，虽然你奉主的名讲道，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感谢主。你要有份吗？你要有份吗？你真的要有份，行吧，把上帝的道行出来吧。第四样，一个顺从的人，顺从不但胜过献祭，享受爱情，承受天国，顺从的人也在他的灵性里面设立了那灵性里面的里程碑。在我的生命过程中间，我看见几段很危险的时候，我常常想我很危险，因为我一天到晚讲道，我有时候一年最多的时候会讲700-800次道，少的时候300-400次。我常常想我这样做下去很危险，好像开录音机一样，上台了就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完了关起来就下台了，这样做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敢，这到今天我不敢，这22年来站讲台，这到今天我告诉我不敢随随便便站上去，我不敢随便浪费听众的时间，我不敢随便浪费神给我的侍奉的机会。每次上去我的心要像当初奉献的时候一样交托在主的手里，每次上去的时候我心里的深处说，主啊，你是主，求你在聚会中间设立王权，我不过是奴仆，求主保守我们，给我们像起初那样。我可以告诉你一些见证，我第一天怎么样传十字架的福音，到今天当我传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主会不会再给我二十二年侍奉主，已经过去二十二年这样讲道了。如果主再不给我十一年，我也甘愿；再给我一年，我也甘愿；今年死我也甘愿。但我求一件事情，如果主再给我一段的时间侍奉，我盼望最后一次的侍奉还是像第一次那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回想过去几次差不多失败，差不多靠自己，差不多软弱，主都提醒给你用顺从建立一个新的里程碑，新的开端，新的复兴是从顺从开始的。你顺从神吗？今天为什么你许多失败？今天为什么许多家暴会这样的事情？今天为什么许多人淡，许多冒充的事情的灵性的发生？因为神的灵神经在你肾心灵的深处对你说，你该顺服，这个不对，你不肯顺服，所以到今天的情形，回头吧，回头吧，不必再担念。就在今天晚上顺从一开始，就把一个新的生命新的阶段再次给你，圣灵浇灌下来，给我们丰富的果子再接起来。冷淡的人啊，活了起来！离开主的人，回头吧！今天晚上悔改吧，悔改吧！离开我们卑劣的罪，让我们顺从他。最后一样，一个人如果不顺从他的灵性，不可能达到完全。我特别要大家看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大家同来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必得以完全，因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一世既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必得以完全，因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基督虽然是儿子，我们这些罪人效法主吧。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职责为大祭司的耶稣，终身思想 lifetime meditation for Christ。 你继续不想他，思想他，你会发现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根源，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一切。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受苦难学习的顺从。为什么主要学习呢？为什么主在这个世界上要学习吗？他岂不是完全者了吗？不是，他是完全者，在为人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人的榜样，要透过一个质的完全进到量的完全， the qualitative perfection into the quantitative perfection。 这什么意思？亚当被造的时候不是很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经过善恶树的试探呢？亚当被造的不是很好，为什么需要经过生命树吃到里面才可以完全的？这是一个过程，主把一个过程摆在我们面前，主不是要我们做一个现成的基督徒，主不是要做我们一个逃避责任的基督徒，主不是要做我们做一个逃避现实脱离世界的基督徒，要我们虽然得救了以后还在这个世界中间，在魔鬼的试探下面，在世界的诱惑下面，让我们把那个顺从的心智表现出来。他虽然为儿子，他也不能逃避。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借着苦难学习顺从。苦难、顺从、完全三步骤，大家说：苦难、顺从、完全。刚才领诗的人告诉我们，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学了什么？我们中国历史在大苦难的中间，我们学了什么？我想该受的报应还不够。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历史历代逼害主的仆人、大使传道人、逼害教会，这些的罪抵挡天上的主太大了，我们受应该受的报应还不够。神怜悯我们，留下我们，请你注意一句话，乃是要我们深思我们应当学些什么。中国人到现在还继续不断做一个领受的基督徒。我们的拆团很好笑，我们在义和团里面杀害了许多许多的传道人，到现在还没有那么多被杀的传道人从中国的儿女中间出去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们所谓做拆团工作，是到海外的中国教会去讲讲道。求主可怜我们，我们在苦难中间还没有学习，我们还没有完全， 我们还是一个很幼稚的教会，只有领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以为到我韩国去看看韩国的复兴，把那一套搬来就行得通吗？不一样。当然他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中国的社会中间传福音，要从中国社会中间生根。在中国的社会传福音，要了解中国人福音的拦阻是什么。韩国人有许多的人已经把圣经当作可接受的一个文学的巨著，但是中国人还没有。日本人虽然他们并没有很多基督徒，但是社会中间已经相信圣经的文学是最伟大的文学，他们已经接受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讲这些和你们观念不同的话，我要你们原谅，因为我常常看见许多和你们观念不同的事情，我要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现成的事情是修成的。当然圣灵大大工作的时候，就做了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是的。但是我问我们当今的这些人，我们做了多少？我们从苦难中间学习顺从，从顺从地达到完全。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他还照样经过这个阶段，苦难学习顺从，顺从达到完全以后，上帝就以他的顺从